好，非常欢迎所有今天能够来到神的殿中，跟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好，我们没开始之前，把下午的这段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阿们。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以父所书。今天我们到了以父所书的结句，我们查完了整本的以父所书。以父所书真的非常的美好，讲明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以父所书是让我们明白这福音的奥秘。对旧约的人来讲，他们是往前看，借着这些献祭的律法，借着各种神的教导来指引他们，来相信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将要来的弥赛亚，还没成就的事情，将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很难相信。所以以色列人天天的献祭，这献祭都指着耶稣基督，指引他们去仰望神所赐的这位救主，将要来的救主，他将要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完成救恩。所以我们也知道，虽然呀经过了几千年，神也拯救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是跟所有来到这世界上的人，那四千多年，你用那种比例来对比的话，得救的人真的很少。那么但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你的子孙必定的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呀，地上的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让我们来思考，将来我们上进入神的国度，新天新地的时候，那得救的人绝对你数都数不过来的呀。所以我们要清楚呀，神所拯救的将来在天上跟他呀共同的来分享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永恒的福气，那人是绝对不会少，所以你不会孤独。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在地狱里的人真的很多很多，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得救的人跟没有得救的人对比，真的在地狱里的人数真的很多。所以神只给我们这一生的生命，让我们来寻求认识他。但是如果你已经过去了50年60年，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让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死后就是审判。如果你到今天你还没有确认你已经得救了，让我们懂得更加的迫切的来求神将那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好，今天我们回到了以父所书最后的一段经文，以父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十九节念到最后一节，第十九节念到24节。好，我们来看神的话语。保罗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换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维持我成为了一个在困难里的大使，使我可以在其中照着应当讲的换胆讲论。但是所亲爱的弟兄，在主里忠心的仆人推基古，他要把我的情况并我现在如何全告诉你们，就你们知道 我特意派他到你们哪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爱与信心从父神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以真诚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多蒙恩典，阿们。好，我们来思考今天下午的主题，为传道人祈求主赐口才，使他们能换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为传道人祈求主赐口才，使他们能换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好，上个星期我们来到最后的一节第十八节的时候，保罗鼓励所有神的儿女，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才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么我们也知道，上个星期我们在思考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全副军装，第一是真理，第二是公义，第三是平安的福音，第四是信心，第五救恩，第六神的道，第七祷告。所以最后神让我们知道，虽然你穿上了前面的装备，六个装备，但是你又在灵里用一切的祷告和祈求随时的向神祷告。所以祷告是我们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你是向那全能的神求他来保护你，求他来带领你打击属灵的战争。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的仇敌有多强壮他们的仇敌有多少。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他没受过什么训练，所以靠着他们自己，你跟这些非常强盛的外邦人，非常凶猛的外邦人来打仗的话，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神一直在教导着他的百姓，你出去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着武器，乃是求神来带领你，有神给你同在，他是全能的神他能够甚至他把整个耶利哥城、第一个城他们所围攻的，他们没愿意刀一枪把整个城只围绕着走了七天，第七天走七圈的时候，整座城就倒塌了所以他们所靠的完全是靠着神的力量出去打仗。如果你想靠着自己的力量，以色列人在跟爱那边的人打仗的时候，他们被打得逃跑，所以你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打着属灵的战争，你是跟那六千多岁的魔鬼，跟他数不清的随从来打这战争，所以你不可能靠着力量，你就是穿戴了神为你准备的全副的军装，你也需要来靠神，来求他带领你，帮助你战胜魔鬼。不然的话，他是灵，是空中的邪灵，我们是肉体的，你怎么跟他打仗所以我们所依靠的 就是这位全能的神，所以你要向他祷告，随时的向他祷告，求他来帮助你，来带领你打这胜仗。所以他也此外又用所有的毅力和为众圣徒祈求来警醒呀，所以他也要我们为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的圣徒为他们祈求。那么今天我们来思考保罗是怎样一位神所差遣的使徒，怎样是神的福音的大使呀。我们知道保罗的口才呀，可能很少人能够战胜保罗。保罗对真理的认识，保罗的知识呀，虽然我们说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但是保罗的口才真的呀呀，很少人能够跟他对比。保罗有那样的口才来说明福音的奥秘，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看保罗怎样的来求以弗所的众圣徒。他说你们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够换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呀。保罗知道他的责任有多大，保罗知道神给他的负担，传福音的负担，这个责任有多大。虽然神怎样装备保罗，神怎样把那丰盛的恩典加在他的身上，保罗有那样的口才，有那样的知识，但是保罗这里非常的谦卑，他知道神的应许，我们要互相的为众圣徒代求，他知道祷告的力量，所以他这里特别的来恳求众圣徒为他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换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有多么的谦卑呀，虽然他是那样的大胆呀，能够出来甚至站在这些有权势的人，这些呀呀将领军官，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有那样的口才，他有那样的胆量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他的谦卑，他对神的依靠，他懂得呀神所应许的，只有我们同心合意的为他祈求。求什么？不是让他从捆绑里面出来，因为他这里是被捆绑的大使，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把他交到罗马帝国最高的凯撒那里，到罗马去受审判。所以保罗现在是在捆绑当中，他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他不是为着自己的自由来求这些呀众圣徒为他祈求，他要他们向主祈求，赐给他口才，能够让他换胆的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今天呀，神借着以弗所书的结句来提醒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如果像保罗这样神所眷愿的，有那么多恩典在他身上的这位神的大使，他还恳求这些百姓们，这些众圣徒为他祈求，求神赐给他口才， 能够让他换胆的开口来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让我们懂得，我们要懂得为传道人祈求，求主赐给他们口才，使他们能够换胆的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
阿们。
好，我们来思考今天的这段经文。保罗很清楚神的教导，神要我们第十八节在灵里用一切的祷告或祈求随时向神祷告。保罗很清楚祷告的力量，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有需求，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打不过魔鬼，我们不是他的敌手。你就是穿戴了神为你所预备的全副的装备，你还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你必须要穿戴，穿好了，你求神，用祷告来求他来带领你，来帮助你打这属灵的战争。所以保罗很清楚，他打的世界属灵的战争，他出去来传借福音，来救恩的福音，来，你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是来拯救这些失落的灵魂，是来将这些被罪捆绑、被魔鬼所挟制的人，将他们释放出来，拯救出来。那么这种魔鬼的随从，他们都掌被魔鬼所掌控，所以你想从他的手中来抢救这些人，你想靠你自己的力量去做神的事工，那是不可能的，你打不过他。所以你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你要祷告求神来帮助你去打这属灵的战争，去战胜魔鬼，有他给我们同在。你知道你所信靠的神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所以你求他带领你做你的元帅，帮助你去打这战争，战胜魔鬼，将他的随从抢救出来，那是靠着神自己的工作。好，让我们明白保罗是神所差遣的，是神所兴起的，所拯救的这个非常悖逆的人，逼迫神教会的人，神怎样拯救他，神怎样在大马色路上耶稣向他显现，用那样的光四方八面的来照着他，将他从马上让他跌在地上，也是亲自的跟他说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是因为耶稣基督亲自的向他显现，来拯救他的灵魂，从魔鬼的手中把他抢救出来，纳入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不止这样，神差遣他成为第十三个使徒。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 他自己拣选了，差遣了他十二个门徒成为使徒。但是保罗成为使徒是他亲眼目睹耶稣基督，是他亲自的来拯救他，甚至差遣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让他把这福音的奥秘传给外邦人。我们知道这福音对旧约的四千多年来那是怎样奥秘，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根本不明白这福音的奥秘，因为这是像奥秘是像他们隐藏的福音的奥秘，不是人能够猜透的，靠着人的力量。我们也知道有的人听了五年，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你也听了那么多的福音，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得救？因为那不是人的力量，不是人的思考，不是人的能力能够彻透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对旧约的四千多年福音是奥秘，除非神借着他的律法将这奥秘彰显给他们，让他们在行各种仪式的律法的时候，神将这奥秘来显明给他们，让从这些仪式所指向的让他们看见明白将来耶稣基督所要完成的救恩。所以福音一直以来到现在，除非神将它显明给我们，不然对我们这些人平常的人来讲，罪人来讲，因为我们的灵魂都是在罪跟过犯中，所以福音是奥秘，我们听不明白为什么是奥秘，我们再明白以父所书是怎么来显明借福音的奥秘。可能大部分的教会你来听讲道，你来听神的话语，甚至你来听福音，甚至这些人传福音的话，他们也是让你知道神是爱，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下地狱，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你的罪上十字架替你受死，让还欠信的必然得救。但是虽然福音是这么简单，但是以父所书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福音我们听了那么长的时间，也听了那么多，我们就是不能够体会，不能够明白。以父所书的一开始让我们知道救恩绝对不是人为的，是神自己的工作，救恩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他自己的工作，是他的作为。神唯有爱我们罪人，不愿意任何一个有灵魂的活人将来死了你的灵魂下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永远的受那永恒的刑罚。如果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神亲自的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神，他绝对不会说谎，神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过这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是从一个血统而来的， 因为神开始只造亚当夏娃两个人，所以所有地上的人，不管是怎么种族，不管是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皮肤，他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背叛神以后，神早就提醒他，如果他们背叛神，他们必定会死，不只是肉体要面临死亡，他们的灵魂也要面临死亡。所以当亚当夏娃吃那禁果的时候，下一刻他们的灵魂就已经跟神隔绝了，就已经死在罪跟过犯中。所以以前没犯罪之前，他们跟神是同行的，一旦犯罪他们就逃避神了呀，他们跟神断绝了关系，因着罪，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绝对不会容忍任何的罪。将来的新天新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天堂，只有完全的人、无罪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堂。这是神的话语，没有一个人能够带着一丝一毫的罪进入神的国度，绝对不可能。如果有任何一个罪在进入天堂的话，很快罪就是传染病，就像传染病，很快天堂又变成地狱了。所以神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罪人带着任何一点点的罪进入他的国度。所以天堂新天新地，只有完全的人、无罪的人才能够进去。那么我们问我们自己，哪一个人没犯过罪？哪一个人没说过谎？不信，不信那创造，那是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肉体，我们能够活着，我们每一秒钟的气息，我们每一秒钟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给的。不信神就是最大的罪，不信他你就已经被定罪了，你死了你一定下在地狱的火炉里面。所以没有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能够靠着遵行律法，能够靠着行为将来进入神的国度，一个都没有，绝对不会有。因为天堂只为那完全的人、无罪的人所预备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靠着什么变成无罪？哪一个人到现在你敢说你没犯过罪？你一旦犯罪，你的结局就是地狱火湖的循环。那是已经犯过罪了。那么如果我们都很清楚，世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的结局都是那永恒的灭亡，那么你怎么成为无罪的呢？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他所流出的宝血，他代替你的罪受了你应得的刑罚，因你相信他，你就必然得救。所以从以父所思的开始，没有人靠着自己，所有的亚当夏娃的后裔都被罪咬了，都犯了罪，都决定要下地狱。但是神唯有爱我们罪人，他从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他所要拯救的，他 他自己的儿女，将他赐给耶稣基督。所以穷以父所的开始，让我们知道整个福音的奥秘，那不只是耶稣来了，不只是他上十字架死了三天复活了，他让我们知道整个救恩的来由，完全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爱我们，不愿意所有来到过这世界上的人都下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所以他知道我们罪人，所有毒蛇所生的都是毒蛇，所有罪人所生的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的结局必须要下到地狱的火湖里面去。那么神不愿意所有的人都下在地狱的火湖里面，那完全你今天会有人得救，会经历这样的救恩，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他在创世之前凭着他自己的旨意，凭着他所喜悦的来拣选，不是因为他看见将来你会不会寻求的，看见将来你会不会走那义人的道路，绝对不是。他完全是你还没创造人之前，还没有东西之前，你看什么？完全是神凭着他自己的旨意，他所喜悦的呀，在创世以前，还没创造人类以前，就已经拣选了他的百姓。然后神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他将这些人赐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又让他的儿子为着他们的罪，代替他们的罪受刑罚。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来回复一下以父所思，讲明借福音的奥秘呀，是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借他我们这样的身体，让他来到这个世界，来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受罪所应得的地狱的刑罚。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从我们的身上，所有信他的人将来会在天上，那些完全无罪的人，为什么我们会成为无罪？是因为耶稣将我们所有的罪，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我们的身上都转移归在他儿子的身上。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备的，他的身体也是神所预备的，来代替我们来承担罪的刑罚。所以他能够承担所有信靠他的人，所有神所拣选的属于他的百姓，所有的罪都从他们的身上，不管是活在旧约时代的人，不管是活在耶稣以后的人，所有神已经拣选了这些将来在天堂里面的这些人的罪，在那个时候神从他们的身上都转移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他来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你成为无罪的人，是因为他代替了，他替你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他替你的所有的罪，从你原有的罪，亚当夏娃带给你那与本性的罪，直到你自己所犯的一切的罪， 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都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归在他儿子的身上，让他来代替你所有的罪受了刑罚。那么如果他代替你替你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你相信他的时候，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你才能够成为无罪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刻，神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不是因为你自己，不是因为你以后还会不会犯罪，你所有的罪现在的人都是主后的事情，所以是神将我们所有的罪都刑罚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他代替你还清了所有的罪债。如果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你变成无罪的人了。所以圣经称所有得救的人为义人、圣人、无罪的人，所以我们才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只有得救的人，所有的罪蒙耶稣基督赦免的人，这样的人将来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进入新天新新地，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以父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第一章那是神的拣选，那是神自己的工作，差遣他的儿子。第二章，我们的灵魂因着罪，我们的灵魂都死在罪跟过犯的中，过犯中，是耶稣基督将我们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是他将我们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我们灵魂是跟神隔绝的，你的灵魂因着罪是死的，体会不到神，跟整个属灵境界完全的隔绝，因为属灵的东西要灵去体会，你的灵是死的，你怎么能够体会？所以是耶稣基督将我们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那么以父所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他拯救一个罪人，使灵魂死在罪里的这样的一个罪人，他又动用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用同样的圣灵将我们的灵魂活过来。所以以父所书让我们明白，整个救恩，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都是这三位一体的神所完成的，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是因为圣灵的工作，用同样的将耶稣从死里活过来的灵，也将我们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所以以父所书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本乎神的恩典，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是神所完成的。我们人没有一个人在我们的救恩上有任何的自夸，因为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白白的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是借着信心，信心只是渠道，信心本身拯救不了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必须要因信而称义，就是神赐给我们世界上的罪人唯一的欢事。那么我们的信心是从哪里来了？是从听到而来的，我们是从神的话语，神怎么来拯救任何一个罪人，是借着他的话语，是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 呀，那么神是借着他的话呀，让我们来认识，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他是全能的神，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本来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第二位格的圣子呀，所以让我们来明白呀，我们要明白呀，所以救恩是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全能的神，神差他来，我们真的，当我们确实的明白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他是大有能力全能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呀，所以我们对他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来求告他，求他赦免我们的罪，求他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让我们也知道呀，虽然是凭着信，但是这完全是神的恩典，那得救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给的，所以人没有任何的自夸，你对他有这样的认识的信心是从听到而来的，从神的话语而来的，那么最终你能够真正的得救，完全的把你自己完全的仰望，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你的将来，你的永恒都完全的向他交托，完全的舍己，没人能够做得到这样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所以如果甚至你得救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所以你的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人没有任何的自夸，所以以父所书愿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明白这福音的奥秘呀，所以今天保罗是的，神差遣他成为福音的大使，神给他这样的托付，又把这福音的奥秘传给更多的人，既然是奥秘，既然需要圣灵的工作来显明他的奥秘，所以保罗虽然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知识，但是他需要神亲自的来点亮这些听到的人，他也自己需要依靠神赐给他有那样的口才，能够换胆的开口来讲明这福音的奥秘呀，如果是奥秘的话，你要让它彰显出来，人能够明白，你能够讲明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这福音的奥秘，那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口才了，你需要神给你这样的口才，你能够换胆的开口公开的来说明这福音的奥秘，所以保罗现在在求与父所的圣徒们为他祈求，求神赐给他得着这样的口才，把这样的口才赐给他，让他能够换胆的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呀，所以保罗很清楚，他做了几十年的传道人，他也建立了那么多的教会，他也担心他慢慢的会因着自己的所遇到的各种的压迫，各种犹太人给他的压力来阻挡他，魔鬼用怎样的方式来攻击他，他现在成为呀被捆绑的神的仆人，所以他才是又求基督徒为他祷告， 祈求神赐给他口才，他能够换胆开口来讲明这样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所以如果保罗是这样有口才的人，这样有胆量的人，他能够谦卑的来求其他的圣徒为他祷告，求神赐给他口才，那么让我们所有的传道人今天记住，我们也需要众圣徒，所有神的儿女，每一次的讲道都为你祷告，求神赐给你口才，你才能够换胆的开口来讲明这福音的奥秘。好，让我们继续来思考第二十节，保罗怎么做。第二十节，为此我成为了一个在捆绑里的大使，使我可以在其中照着应当讲的换胆讲论。保罗让门知道他是神的大使，也是亲自的拣准他，亲自的差遣他来为他的国度，属灵的国度，成为耶稣基督的大使。耶稣基督是国度的王，是万王之王，是神那国度的王，所以他要保罗成为他的大使。让我们今天来思考大使。中国又派每一个大使去担任其他国家的大使的时候，他们是代替中国政府传达中国政府的信息。这样的大使，我们都知道以前的人打仗的人有多野蛮呀。那么如果他们派大使来了之后呀，按照律法，按照世界的呀规矩呀，你不可能虐待大使，你不可能把大使反了呀，因为大使是代表一个国家来传达国家的信息。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看，保罗让我们知道，虽然他是神国度的大使，他是神亲自差遣他成为外邦人的使者大使，来传达神要对人所说的信息，借福音的奥秘，把这救恩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的这些国家，在亚蛮的国家都不会把大使捆绑了，但是今天保罗让我们知道，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呀，他成为罗马的囚犯，他现在是被捆绑的。他这里告诉我们，为此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又讲明这福音的奥秘呀，他成为了一个在捆绑里的大使，他被囚禁在罗马。虽然最后他们还给他自由呀，把他锁在自己所租的这房子里面，但是他还是受到限制，他还是受到他们的管制呀，所以还有人能够去拜访他。保罗我们也知道，虽然他在罗马成为囚犯呀，很多的保罗所写的书信，甚至以弗所书，都在他被捆绑的时候所写的。他不止这样，他还借着各种的方式，这些人来拜访他呀，罗马的教会是怎么样成立起来的。所以保罗今天告诉我们呀，虽然他因着福音的缘故， 他成为一个在捆绑里的大使呀，但是他还是求众生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还是受到各种限制在捆绑中的保罗呀，他说求神也继续的 使用我，他没有闲下来，他不会不是因为他自由受到限制了，他停止把福音传开，他说使我可以在其中，就是在捆绑中，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之下，我也照着应当讲的换胆讲论。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呀，不管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不管我们受到怎样的逼迫，甚至成为捆绑的大使，他有求也求众圣徒继续的为他向神祈求，让他能够照着应当讲的，把这胆讲的不是讨人喜悦的呀，不是怕人家生气的，他应当讲的来讲明人的罪恶，人堕落，人犯罪以后他们的状况，完全的堕落，他应当讲的能够让他换胆的来讲论，就是在其中，就是在困绑中，他也求众圣徒为他祷告，求神让他有这样的胆量，把应当讲的换胆的来把它传开。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我们人很怕得罪人，我们很怕讲人所不喜欢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传道人，唯留又满足这些人，让他继续的留下来呀，所以他们会用很多讨好人的话呀呀，但是保罗这里懂得他的责任，懂得每一个人的灵魂有多重要，他不能误导人，不能因着怕人生气跟人家说平安平安，他根本没有得救，你就跟他说平安，神说他的血我在你的头上向你来讨。所以保罗这里让我们知道，虽然人不喜欢听真理，犹太人为什么那样恨耶稣，犹太人为什么又把耶稣杀了，就是因为耶稣所讲的真理呀，来把他们所做的虚假的东西，这些错误的东西都彰显出来，所以他们恨耶稣入骨。我们讲真理的时候，真理是非常得罪人的，所以我们怕得罪人呀，所以我们不敢换胆的，不敢该开口来大胆的来讲论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这里在求以弗所的圣徒，就是他在捆绑当中，也求他们为他祈求，让他能够照着神的教导，神的话语，当讲的应当讲的，他换胆的把这福音传开，把这福音的奥秘让更多的人知道。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二十一节，但是所亲爱的弟兄，在主里忠心的仆人推基古，他又把我的情况并我现在如何全告诉你们，就你们知道。保罗建立了那么多外邦的教会，大部分外邦的教会都是因为保罗把福音传到哪里，有一些人得救了，也建立了神自己的教会，不管是罗马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都是保罗将福音传开所建立起来的。保罗现在自己被囚禁在罗马， 他不是来求他们为他祈求，让他能够得到自由，能够被释怀。保罗所关心的是这些教会他所建立起来的神的儿女，每一个重生得救的这些教会的会友，保罗所关心的是他们，因为这些教会都是保罗建立起来的。当他们听到保罗被囚禁在罗马，所以他们都会为保罗担心顾虑。所以保罗这里说，我现在差遣一位所亲爱的弟兄，他跟我是弟兄，是我所爱的神的儿女，他称他为弟兄，他所亲爱的。这个人在罗马跟保罗一起来侍奉，所以他在罗马帮助保罗一起的来把福音传开，来侍奉主，而且是保罗所重视的，所亲爱的。但是他不会为了自己的缘故，为了让他留下来来照顾他，所以他是围绝这些教会的弟兄们，担心他们对他的顾虑。所以他说，我差遣这位我所亲爱的，而且在主里忠心的仆人，他也是神的仆人，而且是一位非常忠心的仆人，懂得怎样的忠心的来侍奉主耶稣基督呀。所以让我们明白，每一个传道人，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神忠心的仆人。忠心，忠心这两个字是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主有这样的爱，有这样的忠心的来侍奉他，把这福音传开，来拯救更多的灵魂。所以保罗把这样一位他所爱的忠心的仆人，能够跟他在罗马一起侍奉的这样的一位仆人，保罗把他差遣，让他去把他现在的状况，他要把我的情况，并我现有现在如何如何的在囚禁在耶路撒冷，如何的继续的为神工作，继续的忠心的来侍奉主，在罗马把福音传开。所以保罗要让他们知道呀，他现在的情况，在困绑中他还怎样的忠心的来侍奉主，他属灵的状况，他肉体的状况，他的健康，他现在所过的生活。他让推基古把他的情况来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让他们知道他的状况，不需要为他们担心，他还健康，他还忠心的来侍奉主，他不会因为被囚禁而让他们担忧，而自己灰心。所以保罗是借着担心他们呀，特别的差遣他所亲爱的弟兄，一个忠心帮助他在罗马侍奉的这样的一位仆人，去以弗所把他的情况宣告他们。好，第22节，我特意派他到你们哪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这是保罗对每一个教会他所建立起来，神借着他在哪里拯救了那么多属于神的儿女，借着他所传的福音，保罗还是继续的关心他们，又让他们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呀，让他们得着安慰，让他们不必为他担心，让推基古去把他所有的他现在的情况全告诉他们，好叫他们得着安慰呀，得着 对神的赞美，神迹的保守，海剑的使用。保罗在罗马。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两句经文，就为今天的结束。愿平安、爱与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所以保罗这里唯觉以父所的弟兄，求神赐给他们在主里的平安。我们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他拯救我们，他将他自己献上，流出他的宝血呀，来将我们从最终魔鬼的手中赎回来，把这样在主里的平安赐给我们的话，我们所过的生活，世界上我们所过的日子是充满着苦难，所以人的一生是呀苦短的一生，因为我们经历肉体的病痛，经历各种世界因着罪所带给我们，你看现在的世界有多纷乱，到处都是战争呀，伊朗跟美国以色列的战争影响到整个世界，很多国家都陷入了紧急的状态，菲律宾、巴基斯坦没油了，没油都不能够运作了，什么都停止了，菲律宾已经也宣布了紧急状态了，巴基斯坦也其他的国家，整个世界经济都受到影响，战争所带给的苦难，这些死亡，这些伤痛有多严重呀？所以如果没有在耶稣基督里他赐给我们这样的平安的话，我们怎么能够面对这世界、这肉体、这罪所带给我们各种的苦难跟压力？所以求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有真正的平安，不管我们外在所经历的各种的风波，但是在主里我们内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因为那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因为他的宝血洁净了、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的良心不是受到主罪的谴责，我们的良心有那样的平安，我们跟神活好了，跟神活好了，我们神的愤怒从我们身上拿走了，我们有了跟神有那样的平安呀，能够和睦的共处，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也能够共同的有那样的和睦，能够相处在一起，因为我们在主里神把更大的平安天天的赐给我们，爱与信心从父神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爱、爱心与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他先爱我们，为我们的罪受死，让我们经历了神的爱，先展示到了他对我们的爱，他将那样的爱油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体会到了神的爱，所以我们才会爱神，我们才会爱那拯救我们的救主呀。所以爱心是我们最大的力量，来克服所有的困难，因为神把那样的爱心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会去关心这慈善的灵魂，我们会爱我们的主，我们也会被爱那被神所生的，所以我们会用爱心去对待那些慈善的灵魂，关心那些慈善的灵魂，因为爱我们的主，因为他先爱我们。信心非常重要呀， 信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永恒的信心，不会是落的信心。Yeah, 所以我们对主，那拯救我们的主，是因为我们对他有这样的认识。Yeah, 因为我们相信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因为那信心是他所赐的，我们经历了那他所赐的那得救的信心，相信他了，我们从他哪里得到了那永生的 生命。Yeah,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他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呀，他绝对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因为我们信靠这位神是掌管宇宙人心的神。所以这样的信心、平安、爱心、信心，保罗求以弗所的弟兄，求神赐给他们这样的平安，有那样的爱心跟信心，都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都是从他那里得到的，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更多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有更大的平安、更大的爱心和信心，能够战胜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苦难试炼。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就为今天的结束，第24节，并愿所有以真情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他的恩典。阿们。所以保罗也求不只是为以弗所的弟兄，也为所有整个世界，所有真诚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真诚的来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他是你的主，他拯救了你，他把这样永恒的福气、永生的生命赐给你，那么我们对我们主的爱必须是真情的爱，是真的爱，真心诚意的来爱我们的主，那拯救我们的主，他付出那样的代价将我们从最终魔鬼的手中赎回来的这样的一位主。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主会存着这样真情的爱来爱他。愿保罗为所有的基督徒爱主的人都蒙神更大的恩典，让神的恩典充充足足的加给他们，让他们经历神所赐下的更大的恩典，让他们能够面对世界各种罪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试炼，魔鬼各种的攻击跟魔鬼的一切的诡计，让我们能够战胜这些，还能够战胜有余呀，求神赐给我们更大，从他那里得到更大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战胜我们的仇敌，那属灵的仇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